创世纪要道略解第十六讲。我们打开圣经，看创世纪第五章。第五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二十四节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：当神造人的日子，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，并且造男造女。在他们被造的日子，神赐福给他们，称他们为人。亚当活到130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，就给他起名叫赛特。亚当生赛特之后，又再世8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。赛特活到105岁，生了以挪士。赛特生以挪士之后，又活了807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。以挪士活到90岁，生了该男。以挪士生该男之后，又活了815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以挪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。该男活到70岁，生了马拉列。该男生马拉列之后，又活了84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该男共活了910岁就死了。马拉列活到65岁，生了雅列。马拉列生雅列之后，又活了83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马拉列共活了895岁就死了。雅列活到162岁，生了以挪。雅列生以挪之后，又活了8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雅列共活了962岁就死了。以挪活到65岁，生了马图撒拉。以挪生马图撒拉之后，与神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以挪共活了365岁。以挪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再世了。我们在这里看了一幅图画，这幅图画呢，是圣经一个要道，重要的道理，就是人走的是一条死亡的路，无论谁都一样。我们看这些个人名字，他们啊，从亚当开始啊，亚当是活了啊，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。所以一个人活着活着就死了，不管你活多大年纪，最后结果就是死了。当然人也要结婚，人也要生儿养女，大概圣经的记载呢就是这样，这是人类正常的生活，每个人都如此。我们生下来就活活活活到一个相当的年纪啊，所谓成年了吧，就是到了一个岁数就结婚，结婚以后当然就有一个结果了，就生儿养女。生儿养女之后又活多少年，最后就死了。这是全人类的一个写照，不管你是哪一国家的人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，都是一样，大概都是黑人也好，白人也好，黄种人也好啊，文明人也好，野蛮人也好啊，开化的人也好，不开化的人也好，都是如此。这叫人类的写照，所以是死路一条啊。 那么但是若是圣经只写这个，那写个没完，一直写到今天，写到我们身上也是一样。某某人啊，谁活到大岁数以后结婚生儿养女，再活多少岁就死了。大概人类的历史每个人的记载也不过如此。当然其中的他担任的工作了，职位了，他做了什么事儿了，那就不提，反正死了啊，死了都拉倒。所以在圣经里说，人是走的一条死亡的道路。那么是不是还有别的路呢？有，这底下就给我们指示一条生命的道路啊，那就是以挪。以挪啊，这里说他没有看到死，他被神取去，他就不再世了。这个以挪没有死，虽然他活的比其他的人，比他的祖先短一点，可是他没死，他不再世了，他被神取去。我们看一处圣经，在这个更清楚的记载，就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，他也是因着信啊得了这个见证。希伯来书十一章，以挪的故事也写在这里啊。希伯来书十一章，我们读第五节，以挪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。所以他没有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。只是他被接去以先，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所以这个人他信啊，神喜悦他的名证，他与神同行，所以神将他取去了。这个以挪是与神同行，他的生活的状态就跟我们不一样。我们是随心所欲啊，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活，他不是，他是与神同行。那么与神同行在圣经里也有一个高的这个原则，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所以他也是与神同心，他体会神的心啊，他按照神的意思过生活，所以这是不同。那这叫什么呢？这叫生命的道路。所以创世纪开始就把这许多真理都给我们说出来了，所以这些要道呢，我们需要解释一下。在圣经里就是讲两条路，说人从生下来就开始走，走到哪儿去呢？走到死亡为止。所以人走的路叫做一条死亡的道路，就是我们看刚才这个家谱里所写的，他生了活了啊，生就活了，假如生了不活，那马上就死了，对不对呢？所以他生他就开始活啊，所以我们讲一个人叫生活，生活就开始过他的生活。那么生活到一个阶段呢，就长大了，就结婚，结婚以后就生儿养女，生儿养女以后呢，再生活，再跟儿女们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，最后就死了。这就是人生的道路。什么路呢？死路。所以在箴言书啊第十四章十二节说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所以人以为自己啊这个在世生活啊，生下来活着活得很正常，他就以为说这条路很正。我们中国人常说这句话，三条大道走中间啊，他是凭着良心活，活得很好啊，但是呢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人是从生下来活活活就活到死就拉倒，人走的是死亡之路。所以这个呢，是创世纪第五章就开始画这幅图画给我们看。有没有生命的路呢？有一条，就是与神同行。你若能够与神同行，你就出死入生，这就是主来，耶稣来的目的。耶稣也说什么呢？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24节就宣告说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。我们人都是出生入死，你要跟随耶稣呢，听他的话，信差他来的那一位，信神啊，那你就出死入生。你不是出生入死，不是走到死亡为了，乃是出死入生，并且进入永生。这就是圣经的真理。所以耶稣有的时候他自己就高声的喊说什么呢？说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他是道路。你看，一个人把自己宣告成道路，这都不通。但是他是什么道路呢？他是生命之路、道路。我们在圣经里看，还有好多处圣经彼此互相都有关系的。比如说耶利米21章，神借着先知就宣告这个事儿。耶利米第21章，我们读第8节，耶利米21章第8节，神在宣告，向人类宣告，指示我们。我们读第21章第8节，你要对这百姓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。神在人面前摆了两条路，一条叫生命的路，一条叫死亡的路。那么在诗篇第16篇，我们再读诗篇16篇啊，神答应人呢，给人开生命的道路啊，因为人在死亡的路直奔呢，我们现在一切的努力都是向死里跑啊。那么神呢，就在诗篇第16篇给人一个应许。我们打开圣经看诗篇第16篇第11节，11节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你必将，这是神啊，大卫的诗就知道神必将，必将是必是还没有来到的意思，是未来时，将来一定会，必就是将来一定会，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啊。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呢，就是彼得他讲的，在使徒行传第2章28节，使徒行传第2章28节，那这就不同了。这什么不同了呢？这个地方彼得宣告，彼得说，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。到了彼得的时候就说，你已将生命的道路。在诗篇16篇，大卫呢是说你必将，必将就是将来要，但是到彼得的时候就大声宣告说，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。那么谁是生命的道路呢？耶稣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出死入生了。他是一个生命的道路。 那么到了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又说，我们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我们人呢，走的都是这条老路，每个人都跟着祖宗走的这条路，就是生以后就活，活多少年以后就生儿养女，生儿养女以后再活多少年，最后就死了。这就是人的道路，人是在死亡的道路上在前进，你一切的努力到死都完了啊。那么能不能有办法解决？人类没有办法。那么神就差遣他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开一条路，所以耶稣基督的名字叫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人同在，人要与他同行啊，人要与神同行，就出死入生。所以这个创世纪第五章这幅图画，就是在死亡的路上给我们开一条生命的道路。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圣经的要道，圣经的真理是告诉我们怎么走生命的道路。你不要像别人一样一直往死里去走啊！你觉得有一条路你以为正啊，这是不对了。那么在箴言书第十五章二十四节也说，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升。所以这个生命的道还没来啊，那怎么办呢？耶稣基督来了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他给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使我们出死入生。这就是生命的道路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创世纪第五章就把这幅图画画出来，画出来以后让我们知道怎么走这条生命的路。假如光画出来那还不行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走。我们怎么走呢？就是与神同行四个字了啊！我们只要能办到，我们只要能够与神同行，我们就出死入生。你不要跟任何人仿照任何人过生活，你那种与前世的人与我们的祖先那样同行，你就走到死亡里去，因为死是必然的结果啊！每个人人人都有一死，我们一定向死里走，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出死入生呢？我们就要信耶稣，耶稣就是神给我们开的这条生命的道路，我们只要跟着他，我们就出死入生。这就是圣经里的福音，预先都埋藏在这个创世纪里。这是福音吗？这是真理吗？这是创世纪就开始隐藏这个真理，让我们知道啊，这个耶稣基督就是道路。他是什么道路呢？是生命的道路。你跟随他就能出死入生，不要跟别人一样说都走到死里去。这就是福音了，这就是创世纪真理里给我们启示的。那么到了第六章呢，还有一个图画，那是说将来大审判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出死入生。在大审判的时候别人都被洪水灭掉了，你怎么能够出？那里还是告诉我们要与神同行。等我们讲到第六章的时候，那还要加上一些东西啊，我们来慢慢的看，这都叫要道，这都需要解释，这些道理解释了以后对我们都有帮助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圣经从创世纪开始就把一切的真理都埋在里边了，都藏在里边。那么我们要看这个创世纪第五章还有许多的真理在里边。那么其中的真理就是告诉我们呢，以前的人都活很长，那么到现在的人呢都活不了那么长，这个是怎么来怎么变呢？就是以前的人呢还随从灵，神的灵还可以感动他，以后呢人就不听了， 神的灵就神的灵也不进来，也不管人，那么这个人的生命啊，从900多岁一下就落到100多岁，啊，120年，这等到第六章我们就看出来。所以在古代的人，古时候的人呢，他们的生命都很长，忽然间一下子就从900多岁一变变到120多岁，这也有他的道理。那么我先说一个人，说明为什么人的说法。这科学家他们曾经考量过，这个人的寿命大概能到1000岁左右。那为什么现在人活不那么长呢？就都发现呢，有10个大的原因，把人的寿命啊都减短。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惧怕，啊，人有恐惧感，惧怕。这个惧怕，大的一次惧怕，能够损失人的寿命3年到5年，一次大的惧怕。所以这个惧怕是损害人的生命。啊，我们知道，有吓破了胆的人，有吓掉魂的人，一次惧怕可以把人呢，这个细胞损失很多。这个科学家曾经做过试验，我当场看过一个科学家做这个试验。他弄个猫放在这个X 光前边照这个猫的内脏，本来他的心跳、脉搏、血液循环都很好，正常。忽然间呢，他叫人拉进一个大狼狗来，这狗一进来了啊，这个猫就不行，猫害怕了，猫就四脚直立弓起来了，啊，整个的身僵硬，马上心脏停止跳动，马上血液停止循环，啊，就僵在那里，吹气，这样。那么这个狗呢，就看见猫了，就嗡嗡就咬。那么这个人赶快把狗拉出去，拉出去以后，差不多3分钟左右，这个猫才慢慢松下来，这个心脏啊、血液啊、这个浑身的僵硬才软下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看，这一个剧烈，这还不是剧烈，那个狗还没咬他呢，啊，他就吓得这个样，一下这个整个的人呢，血液都凝固了，啊，心脏都停跳了，啊，这个可怕。所以有的人吓破胆，还有的人吓得这个失禁呢，就是尿裤子，啊，这个多的是。在重庆大轰炸的时候，就有朋友，啊，我的朋友，到现在他不能听见飞机那个急速迫降的声音，啊，一响他就尿裤子，他到现在都比这个样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看见，惊吓一次能够损失人的寿命3年到5年。悲伤一次，大哭，啊，悲哀一次，这个1小时，啊，可以损失人的寿命3年到5年，啊，忧愁啊，也能够损失人的寿命，这要看忧愁的程度了，忧愁越多，啊，那么这个损失人的细胞越多。我们知道这个忧愁啊，古时候曾有这样的说法。啊，伍子胥过昭关，一夜就愁白了发，整个头发都白了。啊，所以你看这个忧愁多么厉害，啊，忧愁、惧怕、哀哭、愤怒，人发脾气的时候，人浑身会僵硬。愤怒1个小时，人可以损失寿命3年到5年。啊。忧伤、惧怕，啊，就是伤心啊，悲哀，我们可以说悲哀、忧愁，这是4件事情啊，都损失人的寿命。那么另外呢，还有生一次病，损失人的寿命。人的身体受过一次特别的这个外感的打击，生一次病，小病了大病，都损失寿命1年到3年。 那么人一生生过很多次病。还有人呢挠夜，假如一夜不睡觉，这个一夜不睡觉，这个他们已经算过了，假如你一夜不睡觉你强撑，那么一定损失寿命五天。所以打麻将赌钱的人就要小心了，你一夜不睡觉你的命就短五天，这他们算啊，因为那个时候人呢该休息不休息，人的新陈代谢受影响，所以器官都会受影响，得不着供应啊，得不着休息，那么就会啊，年轻人觉得不怎么样啊，年老的人就不行啊，弟兄姊妹们这个一定要明白。那么工作一天，你劳力工作一天，你只要睡足了你不损失寿命，一天算一天，你损失一天就过了一天，就损失一天寿命。喝酒凶酒一次，那损失寿命一个月到三个月啊，那很厉害，有时候酒能伤肝呢啊，酒能够使你的血液循环快是不错，但是那个不得了，那个不正常，假如醉酒了那就受伤害了。那么另外呢，淫乱的思想，假如你胡思乱想啊，想这淫乱的事，这个想一次你幻想一次啊，要损失寿命啊一年到三年啊。假如你有一次的淫乱的行为啊，就是说你做淫乱的行为损失你的寿命一个月到三个月啊，这个都是他们这些科学家们呢经过计算啊，那么看消耗你的体能，破坏你的细胞，使你的精神受损，那么这些呢都是啊，你比如你的四大系统循环系统，看看你就受了什么损失，它就算出来了。所以人的寿命减到100多了。